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的第99次的录音，感谢网络上的朋友啊，都有在帮我计算。今天又到了我们的赛斯小小电台说故事的时间。我们今天的内容呢，是在谈早期课第一册的第37节，大概在9点30分的地方，主要还是在谈内在感官跟外在感官之间的不同。赛斯介绍一些内在感官的概念给我们，让我们了解，我们如果要真的了解真正的实相，我们必须要用内在感官才能够了解内在的实相。而了解内在的实相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外在的世界其实就是由内在投射出来的，所以我们了解内在的实相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时间很快，我们的录音一下就进入了快要100次了。那尤其是在洛杉矶的夏天，洛杉矶的夏天呢，一旦太阳下山了，也大概是8-9点了。那通常我们的习惯呢，一定是天黑了或天快黑的时候才吃晚餐。那吃完晚餐呢，收拾好之后也差不多是10点-11点了。所以夏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旅行的季节，如果到外面去旅行的话，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运用。可是如果在家里的话，你会发现怎么晚上睡觉的时间是缩短了。好，我有一位朋友他一直问我说，那既然你录完音之后的时间已经超过了当天的时间，为什么你不用录完以后的时间呢？为什么你还是一定坚持前一天的时间？而且呢像台湾啊，或者是中国大陆啊，他们的时间事实上比我们快了15-16个小时嘛，所以早就不是我要贴的那个时间了，那好像是在赶前面的过去的日子。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各位你知道，我们在网络上贴这些录音档，我们还有按照一星期的不同天数，我们有不同的书嘛，那其实那个都已经是写好的形式了。那在网络上的话呢，如果要更正一个，比如说更正礼拜三把它贴成礼拜四的话，那整个又混乱掉了。而且因为之前我已经贴过了那个网址在 FB 上面的，如果我这边再改的话，可能之前贴出去的人呢就会下载不到，所以就请各位多多包容吧。我们现在是按照每一个星期的不同天数，我们放一本书嘛。那目前总共有7本书同时在进行。礼拜一的部分呢，就全部都是早期课第一册。好，那假如你去看礼拜一的课程，你就可以从早期课的第一册其实是有按照顺序编的，也就是每一个礼拜一的课程我都会贴在那边。当然有一个总目录了，总目录是每一天，好，每一天比如说25号、26号、27号、28号，每一天都有每一天的课程。可是每一天当中呢，其实都还在归类到不同的星期的指定的那一天里头。这样的话，我们在参考资料的时候会有比较方便下载来参考。那因为我们是非常小的团体，基本上呢，我除了录音之外，我还要写电脑程式，好，还要配音乐，写电脑程式，然后再写 FB 的内容，然后再贴上去。所以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有时候经常是会发生日期压错了啦，或者是说任何其他错误的状况，好，因为毕竟每一天都在进行嘛，那每一天进行的时候，难免会有所疏忽啊，因为全部都是要我自己来做吧，我还要去写电脑程式，我还要 写一个程式，然后再放在网络上。那因为很久没有接触到网络的事情哈，好久没有去写电脑，所以基本上我已经很不熟悉了哈。我是尽可能来做了，不是像 YouTube 哈，你只要上完课之后呢，就自动会贴进去，然后自动会归类或什么的哈。可是现在都是用人工的方式，用人工去录音，录完以后人工去剪接，剪接好了以后人工去配音，配完了以后要再写电脑程式，然后要分别把它放在总目录跟每一天不同的目录里头。好，那所以发生错误是难免的。好，毕竟这些事情并不是自动由电脑完成的，是由人力完成的，请各位多多包容，也谢谢大家的包容。在上课之前，我想先回答一个朋友的问题哈。这位朋友在问哈，他说我今天想问查老师一个问题。最近有朋友推荐我学习零极限，我的问题是，零极限主要是在讲清理跟选择。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负面的东西都清理掉了，那么我们学习的目的不就更加趋近完美吗？好，还是清理选择这个过程呢，其实就是我们学习的目的。看起来这位朋友是想了解学零极限好是我们学习的目的，还是学习之后我们会更加的完美。基本上有关于零极限的部分，我并没有真正深入去理解，但是我了解零极限在他的书中最主要是在谈那个四句话，而且四句话是有顺序的：我爱你，对不起，谢谢你，请原谅我。我个人觉得每一个法门或每一种教导它一定有它的方法，它的好处。那适合谁去学这样的教导的话，我想应该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吧。好，我对零极限并不是很深入去了解，我自己也没有真正去过零极限的团体学习过，所以基本上我没有资格去讨论零极限之间的内容。不过据我所了解先从我们昨天上课的课程来谈好了哈。所谓的清理呢，基本上是在让我们的情绪能量处在一种稳定的状态。那处在一种能够全神贯注的状态的时候，你对内在的信息的接触会比较清晰，那么因此你可以按照内在希望完成的这个愿望这样的一个自发性来完成我们的人生的价值完成了。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对在人世间的我们来讲的话，它是一种学习了。不过如果是按照赛斯理论的话，或者是按照道瑞理论的话，基本上呢，既然外在的世界是由内在所投射出来的，那么因此其实真的谈不上好坏对错哈。如果说我们在外在的世界哈，用我们的自我，我们想要去调整哈，我用什么方式可以让我更加的完美啦，更加的美好啊，或怎么样的话哈，如果是用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基本上就是一种自我操作哈。那如果自我操作的话，它会形成一种状态，就是跟你内在的自发性会产生一种抵触的现象。好，你希望用比如说用什么方式让你能够达到你的自我比如说病症消失啦，好，痛苦减少啦，关系变好啦，这些东西对在人世间的我们来讲的话，当然是非常美好的事情，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情了。可是假如了，假如我们真正的目的，假如所有存在人世间的真正目的，如同我们昨天的课程所讲的，是在完成我们的前习图，完成我们的内在的价值完成，那我们的内在呢，它有它自己的行动方式跟行动方向的话，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自我如果跟内我有拉扯的话， 就算在一时之间你得到一个非常好的结果，那么现在回过头来看，既然时间不存在的话，我现在把我现在现状改得很好，那么改得很好并没有真正改到我们所谓的情绪能量或感觉基调吧，就这个人的频率他没有真正的改掉，他只是借着某个方向把现在的现状改好的话，如果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现在好，然后半个月后一个月后又不好，或者是一年半年后又不好，那现在好其实的意义并不是十分大，因为在整个频率上，整个人的一个基调上它没有真正改变。当然我相信零极限应该不是这样了，零极限是当我们不断的用这种方式，然后装久了也变真的嘛，就如果说我今天一直感觉到是我在感谢，我在道歉或这样的话，那某个角度来讲，当我们的情绪把它处理到那种状态的时候，久了以后呢，我们也会以那种状态变成我们真正的状态，是有可能的，并不是没有可能了。而现在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如果一开始用强力的力量把我们自己朝向我必须要去感谢别人啊，我必须要去向别人道歉啊，我必须要把我自己内心的那些感触呢完全否认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由自我的操纵首先跟内在的能量状态是会相反的，会有拉扯的。第二呢，你现在做得到，可是事实上那个是勉力而行的，那如果你做不到的时候呢，而且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因为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基本色调，所以我今天要这样做，我今天要对别人微笑，可是微笑完了以后有很多时候你是做不到的，那做不到的时候你会责怪自己，那这种状况的话它反而会产生另外一个效果，这就是赛斯一直提到的，如果你以更完美的标准来压制你自己，最后的情况是会反弹的，那即便这个时候会有好的效果，那后面的反弹的结果呢反而是会有产生不好的结果，好，我想这个部分可能值得我们去参考的。好，那还有以道瑞的角度或者是赛斯的角度，他们谈到的一种状况就是说，你看用什么阶段的自己在看，假如说你如果是以人世间的外在感官去理解或去领悟一件事情，我们无法理解真正的实相是什么，好，我们可能用这种方式操作，觉得这种方式操作蛮有用的，可是如果我们对真正的情况不了解的话，就好像我昨天所提到的那种例子，很有可能是在瞎子摸象，我们觉得用这种方式抓兔子，好，兔子会跑到树，然后会撞到树，然后会死在那边，我们觉得说那我就锁在这边，你看有人锁在这边拿到兔子了，所以我现在要锁在这边，那兔子会来，会碰到树，然后我会抓到，真的有时候你真的会抓到，可是它不是真正的方法，真正的方法是兔子不小心撞到树昏倒在那边，你拿起来了，但不是兔子每天都会撞在那边。如果我们可以学习一个实相真正就近的法则，昨天我觉得在谈情绪的部分，赛斯已经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晰的概念，我们每个人呢有一个身体的 DNA， 也有我们的精神上的 DNA， 我们的精神上的 DNA 有一点像我们每个人的情绪癖好，我们是从我们的内在的癖好当中去选择一组基因，好，来变成我们的感觉基调，变成我们的情绪能量，那我们按照这个情绪能量，我们在外在的世界去体验这种情绪能量，而主要的控制者，主要的老板是我们的内在，那么主要的老板如果是内在的话，内在它自然而然会有最好的安排，最好的恩典，以及最有效的各种灵感，各种资讯来让我们创造我们的人生，而且呢 痛苦是没有必要的，除非我们跟我们的内在信息产生强烈的拉扯跟冲突，所以才会产生外面的环境不断的在让我们感受到那种困难，那种问题根本无法解决。我们的内在是透过我们的身体来阻止我们，我们的内在是透过我们的外面环境来阻止自我的操控。那如果我们的内在是利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外在环境来阻止我们的话，那当然了，当我们在学内心里头真的能够有那种感激的心，有那种抱歉的心，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比较容易跟内在接触。好，那这种状态的话，内在信息一旦进来之后，那么我们的创造力也出来了，我们的困难不是我们解决的，而是我们内在不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让我们去重新去做反省的一刻，好，重新再去思考我们什么地方是应该要转向的。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临极限的某一个部分我相信是会非常有效的，因为当情绪能量处在一种类似像心流状态，好，没有任何的怨恨的时候，你的自发性是会进来的，我相信会有这种现象。好，但我相信它不是这样的方式会改善或者是说会创造美好的生命形式，而是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内在接触，因此我们的灵感，我们的自发性的力量，好，会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会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而且痛苦是会减少的，好，这是我绝对相信的。好，那么多次元观的概念哦，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样去产生真正的效果，我觉得这样的意义哦会比较更大了。好，通常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各位去注意一下，我们通常是离不开这样会不会比较好，那样会不会改善，这样我可不可以把我的问题移掉。好，其实所有这些思考我们纯粹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在考虑我怎么样把我现状改善。好，但是我们的现状就算你今天改得多善了，好，如果我们的基本感觉基调没有改变的，投射我们人生的那个能量，那个意识形式没有改变的，那就不会产生一个就近的由内而外那种由衷的频率的改变。如果各位去把赛斯资料从头到尾仔细去思考，赛斯他所说的改变是我们改变吗？还是我们的内在？当我们用 suggestion 中文翻译成暗示，我们 suggest 我们建议我们的内在什么样的情况，所以我们的内在呢它投射不同的能量到外在的世界，并不是我们改变了所以事情好了，不是，而事实上是你内在采取什么样的体验方式，什么样的情感的体验方式。我们每个人一出生不就有不同的色调吗？不同的癖好，不同的喜欢，不同的爱好，我们选择我们自己的父母，我们选择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选择我们的人生里程、个性、性别、天赋，以及所有所有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那这些事情当它发生急剧变化的时候，通常是我们创造出来的，好，让我们学习的一种舞台背景或者是必要因素，我们必要按照现在的某些状况啊，碰到某些障碍，所以我们才能够去处理现在的障碍，所以这本身就是我们要经过的过程嘛。好，那如果我们来本来就是来自于天界，好，来自于神性，那来到人世间的话， 没有一个人会期待自己永远活在人世间嘛，所以你怎么去改善，最后的结果是一定好像在沙滩里面去堆沙堡一样，海水一来就全部都冲垮了。你今天在人世间所建立的事情，再健康再美满再富裕再怎么样的怎么样，其实都是很短的时间嘛。那很短的时间对内在来讲的话，时间空间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我们是深度在感觉我们自己的情感状态，同时我们在完成我们的价值完成。当我们理解这一点的时候，并不是我们要用自我怎么去操控我们现在的困难，反而你愿意跟你现在的感觉在一起的话，是最容易让你的情绪处在一种平衡的状态。因为当我们接受了它，好，我们了解的这是我们所要体验的某些部分，我们也允许我们自己的个性好跟别人之间的不同，也许别人在某方面是比我们好的，那我们在这方面是比别人不好，我们也不要觉得有那种抱歉的感觉。好，当一旦自己觉得自己是不好的，是抱歉的，需要更改的，好，在某个基本心态上我们已经处在一种责怪自己或者是跟内在的能量状态有所抵抗的状态。好，我们如果一切都是由内在所安排的，一切都是由内在所投射的，但我现在开始在指责我不应该那样，好，我应该要怎么样才好，我应该要感谢，我应该要觉得抱歉，那么一个阻止内在能量的人，阻止内在力量的人怎么可能会得到内在的力量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基本上当我们不接受我们自己，我们觉得我们必须要改正或者清理到某个程度，觉得自己是不好的时候，按照个人实相本质的说法，它其实是处在一种捉迷藏的游戏。某个角度来讲的话，如果一个人能够天真到我们用这种方式去清理而不会觉得自己是不好的，如果是可以到这种程度的时候，那么你内心里面会产生一种欢喜的感觉。好，如果真的清理到没有任何的障碍，好，完全是由衷的觉得真的这个世界是真的很好，我真的很尊重所有的人，我真的觉得感谢大家，如果能够清理到这种程度，好，那当然一定会从丰盛当中去产生丰盛，由快乐当中去产生快乐。好，兰慕沙一直主张的一个论点，好，他认为说只有乐可以生乐，好，悲哀是没有办法生乐的。讲到这里我又想到台湾的俚语，叫做见不啊生菜龟。其实我从小就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见不啊生菜龟是最不好的事情呢？这句话台语是说，人若衰见不啊生菜龟。那我不懂的是，不啊是胡瓜，是比较不值钱的东西，丝瓜呢是非常昂贵的东西，不啊不是那么好吃，丝瓜是我的最爱。那么为什么见不啊生菜龟应该是非常好的事情呢？为什么变成这是一个最衰的，最运气不好的一种象征呢？当然是谐音啦，不啊菜龟好像是有点像谐音的一种歇后语吧。可是我觉得好像我们在美国，我今天到超市买丝瓜，丝瓜的价钱大概是四到五倍于胡瓜的价钱啦，也就是呢，如果丝瓜是四块钱一磅的话，胡瓜还不到一块钱啦，那为什么见不啊生菜龟叫做不幸运呢？又歪楼去了。好，回到刚才回答的问题，还是那句话，如果我们今天写的是赛事资料的话，我会比较相信真正的重点是把所有你的能量能够集合起来，不要浪费在任何指责或者是对外面的不满，好，或者是检讨我们过去发生的什么事情。我觉得这对赛事的观点来讲的话，是浪费你的情绪能量。如果你把这些情绪能量 真的专注起来的话，就好像是水一样，你不会跟阻止你的任何地形打架，你只是在想我用什么方式能够钻得过去就好了。当我们全神贯注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跟内在同工同行，那因此我们会达成内在的价值完成。好，内在的价值完成跟现状的深度体验是我们人生的最重要的目的。如果说以多次元的角度在观察我们的人生的话，讲一个比较夸张的说法啦，如果说有任何最后的结果造成，比如说这样讲好了，生命的结束，死亡，那就是我们大家最害怕的事情嘛。可是如果以多次元的角度来看的话，有时候甚至连死亡这件事情也是一种价值完成，也是片刻点的结束，随时我们还可以重新再投胎，或者是我们根本就不想重新再投胎。那如果这些事情以多次元的角度在观察的话，如果死亡都不怕，我们怕什么呢？我们如果不怕死亡，就在这个世间你根本充满的勇气，充满了勇气之后，你会做什么事情？你不会浪费时间去做那些清理的工作，你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做你的能力的表达，创造性的实现。好，假如说我们今天永远只是在空谈理论，没有真正在我们的物质界，我们最珍爱的物质界当中好好去表达自己，好好去实现梦想的话，那么你来物质界又做什么呢？其实道瑞资料大概在220节左右吧，好，他提到，他说你们一直想离开物质界，好，你们以为其他的世界会比较好，但是其实你们重要的是什么？你们重要的是应该珍惜在物质界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不会很长，而且时间根本不存在。所以因此如果我们今天在物质实相当中的话，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愿望，有什么 idea， 今天我们要谈的怎么样从我们的 idea 然后呢可以进行到一个 concept， 一种完整的完形的 idea， 我们怎么样能够透过我们的想法的实现。各位，昨天那个比喻就是好像是树叶吸收了阳光，光合作用又产生营养供应给我们的枝，我们的芽，好，让它继续在成长。假如说我们的内在必须要透过我们的人生经验成长的话，我今天把它清理到一个程度，好，我在人世间呢就好像苏东坡一样，好，自己以为呢写了一首不朽的五言的诗，好，稽首天中天，毫光照万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结果火焰一个晃屁晃屁，就把它一屁过江来。所以各位朋友，真正的问题不是人生好不好，不是人生对不对，不是生命长不长，而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能量能够集中，然后集中之后按照我们的自发性，我们怎么样好好的去创造，好好去表现。如果我们的想法是认为只要完成我们的生命交易，只要我们在内心里面是八风吹不动，是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被一屁打过江。真正你处在物质实相，物质的所有的事情正是我们必须要珍爱的，必须我们好好去表现的。我们可以像水一样，只要有洞我们就钻，只要有荒滑我们就试试看。我觉得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不需要清理过去发生什么事情，反而是把焦点放在其他的方向上。不过我刚刚讲过，我对零极限真的不了解，也许他们也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几种状况，就是其实他们是一个乐生乐的这个过程，当内心里面产生乐的感觉，然后用这种乐储存，这种乐去产生新的乐的一种感觉，有可能，那或者是在一种平稳的乐生乐的状况之下，他们的创造力可以发挥到很好，这是也有可能的。因为我们不了解，我们纯粹只是用表面上对他的理解来判断。好，我想比较重要的是 回答我这个好朋友的问题哈，它不是我们的目的。能够了解多次元的关系，好，能够让自己的意识拓展，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我们的意识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能够继续的往各个方向去拓展，因此我们的创造力会增加。那因为我们跟我们内在哈能够配合的很完美的话哈，我们内在没有必要去创造不好的身体给我们，所以我们身体会健康。我们的内在没有必要创造不好的外面环境，不管是财务，不管是关系，或不管是跟其他任何人的交往，不会产生很大的问题，因为痛苦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外面的环境就是我们的内心所建构的。我们在前面的几个课程当中都提到第二册早期课第二册的第68节以后谈了好几节在谈有关于建构的这个概念，就连你看到的太阳，你看到的外面的任何环境，其实是你的心灵能量所创造出来的。我们愿不愿意去相信这是事实？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当然以零极限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创造什么样的外面环境，你会在那个环境里头是没有错，可是待在天堂里面不见得你能够真正产生动量，产生动能。假如我们不把障碍当障碍，我们把障碍当作是产生更大能量更大力量的方式的时候，我们并不怕障碍啊。我们不是要把所有在眼前的所有的障碍物都移掉，如果都没有障碍物，你怎么样去告诉别人说我撑杆跳，我跳第一名？好，因为没有撑杆啊，你不可能说我跳栏第一啊，因为前面没有跳栏啦。如果前面都没有障碍，我们又怎么表现我们自己呢？好，当然这是我个人的，好，也许有偏见的看法，因为我对零极限是不熟的，好，那不熟的情况之下是根本没有资格去评论这样的情况是怎么样。我只是根据我自己对赛事的了解在解释，好，我也希望这样的一个论述方式不是在评论哪个比较好或哪个比较不好。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学的东西，我们学的东西如果适合于你的话都是最好的。像我们家庭，我们大部分的家庭成员都非常的虔诚信奉基督教，那我个人也蛮长的时间，甚至有时间我自己也会去教会，所以因此我不会觉得学赛事比较好还是去教会比较好，适合你的就好了，没有关系。我们必须要对每个人学习的题材有相对的尊重。还有一个台湾的朋友，他跟我讲他在梦境里头梦到我送了好多好多的各种蔬菜水果啦，还有食物过去给他然后他正好跟他的朋友在一起，那收到了蔬菜水果，他觉得哇太多了，他也吃不完，那就分给他的朋友，然后呢他也分给天上飞的鸟。那跟我醒过来跟我讲说他不但分给他的朋友，还让天界的森林呢也分享到了。我这个朋友蛮好玩的不过很久没有见面了，而且看来短时间要回台湾也不太可能。不过衷心奉上我的感谢跟祝福。好，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早期课第37节9点30分的地方这里提到真解离如常，上完课了嘛，真回来了从出神状态回来。那他说呢，证人的存在疑惑好像对他没有太大的区别不会因为证人在了他很害怕好像没有这样的区别当然了，他说许多都是约翰并不熟悉的资料约翰不常来上课嘛，所以他们天天在上课，尤其是在谈内在感官。我相信好多我们学赛事的朋友对九种内在感官基本上都不是那么熟悉有时候我们甚至连九种内在感官的内容我们都不是那么清楚了所以也难怪约翰对今天所谈的课程并不是十分熟悉。 那真跟罗呢都试图想要迅速的给他恶补一下、哦、有关于内在感官方面的知识，但是令人很惊讶的是他们要解释却觉得自己是词穷了，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才好。不然的话、哦、各位试试看嘛，我们不是学到第四内在感官的吗？你就把前面这个四个内在感官你试图跟你们家里的没有学过赛制的人去解释看看，或者是找一个朋友来，你跟他讲，来我跟你讲赛制的四种内在感官、哦、讲了半天他会眼睛大大的看着你，然后摸一下你的额头说你有没有发烧啊。所以就难怪真跟罗想要去解释内在感官的知识他们碰到的麻烦了、哦、罗说呢我们的思维并不是那么样的敏锐、哦、那约翰说呢他也有同感，他不知道怎么去了解、罗跟真所说的话。可是呢真观察到、哦、有时候在这种情况下其实赛斯透过来的资料是会非常好的、哦、所以他期待、哦、赛斯能够对这件事情有所解释。所以呢9点30分才刚刚离开，5分钟后真又非常强而有力的声音开始口述了，不过节奏是温和的，眼睛黑暗如常，只休息了大概4-5分钟的时间。赛斯说呢我很高兴呢这不是考试的夜晚，因为罗根真想要告诉约翰什么是内在感官嘛，所以他说我很高兴今天不是在考试、你们要我怎么做，你们要我把所有的金星呢也就是 A plus、啊、你们是要我把所有的奖状都颁给你吗、啊、他是这个意思、啊、他说不管怎么说呢我在一定程度上你至少都要记得、啊、但不一定要记得我们所关注的事情，我今天跟你讲这么多的事情或许你们很难了解，好，讲这么多你可能根本不懂我在讲什么，不过不用担心啦、啊、他说内在感官好、啊、这应该对菲利普是有利的，他的意思是呢菲利普你只要了解这一项就好了，只要这么一项就好了。这一项是什么呢？是内在感官处理的是内在实相的直接感受。好，我相信不只是对菲利普啦，不只是对约翰是这样，对我们每个人也是一样。如果你不能理解什么叫9种内在感官，或者是对每一种内在感官的说明方式也不太很理解的话，你只要懂一件事情就好了。那我之前有提过嘛，我们用肉体感官去处理粒子的事情，那只有用内在感官你才能够处理到波的实相状态。那什么是波呢？比如说我们的椅子，我们的桌子，我们的人的身体，我们的墙壁，我们以为这个是很坚实的，但事实上它是一个波而已嘛。对赛事来讲，或对在上一层非物质实相的人来讲的话，这根本就不形成任何的阻挡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好像在耻笑小朋友，哦你躲在棉被里面，你把棉被往自己的头这么一紧紧的包着，你就觉得你是安全的，鬼就不会来抓你了。有的时候小朋友会这样嘛，他们害怕的时候他们就躲在棉被里面，然后把棉被好好的盖住自己。好，我们说这样叫做掩耳盗铃啊，但是这样子吗？我想不完全是、欸、不完全是的原因是什么？不完全是的原因是赛斯所说的外面的世界是由我们的内心所建构的。如果一个孩子躲在被窝里面，然后他把棉被紧紧的包住自己的头，假如他觉得在棉被底下棉被形成了一个保护膜，鬼看不到他，好，精灵伤害不了他，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已经建构了一种实相，这个实相就是他被保护了，他在他的界限里面。各位如果你看过西游记的话，孙悟空用他的金光棒 画一个圆圈，他画那个圆圈呢，在他的内心里面是形成一个概念，就是这个圆圈里面呢，你其他的这个妖魔鬼怪是进不来的哈。如果他有绝对的信心，而这些妖魔鬼怪又相信他的说法的话，那么妖魔鬼怪是怎么样都打不进他所画的那个圈子里面。好，这就是物质的建构嘛。好，那某个角度来看，就算我们在房子里面，就算我们今天啊造了一个坚固的保险箱，把我们自己好好的包住，你觉得你可以保护你自己不被精灵鬼怪伤害吗？因为对精灵鬼怪而言呢，你所设的任何铜墙铁壁不过是原子电子在那边动来动去而已啊，是空的东西啊。墙壁对赛斯来讲，对鬼怪来讲，它是空的东西啊。好，你觉得我用什么方式，我贴了一个符咒，我用桃花木，我用怎样我就可以保护我自己，那个是心灵建构嘛。好，那一样的情况，回到我们刚才回答那个朋友的问题，当你觉得我用四季化，我怎么样去清理，然后我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情况，那个是你对对方有绝对的信任，而这个绝对的信任产生一种心理建构。赛斯常常在讲，不是医生疗愈了你，而是你透过医生的信任以及对他权威的崇拜而产生自己的力量。当你用这种方式建构一个你觉得你是安全的世界的话，有一点像小朋友把棉被盖住自己的头，认为说我在这里就安全了。好，如果他真的觉得他是安全的时候呢，他的确也会处在一种安全的状态。好，因为他真的相信这件事情在他身上是可以发生的，所以他就不会想象那些鬼怪精灵会伤害到他。这个就是赛斯所说的 belief， 你相信什么，你绝对相信某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在你的实相建构当中就会是真的。各位，这是一个秘密，可是我们对这个秘密真的不了解。所有的事情是由我们的 belief 所建构的。对孩子来讲，蒙着棉被他可以建构一个他是安全的形式。我们在房子里面，我们把门关得紧紧的，我们创造一个实相，就是鬼怪进不来。如果各位有去迪士尼乐园玩过的话，它有一个游戏哈，有一个 ride 叫做鬼屋啦，英文叫做 Haunted House 哈。那在里头的话，你看到很多输送线经过很多的房间，那个房间好像被拱出来，那些鬼怪好像想办法要破门而入。拜托好不好，鬼怪根本没有身体啊，鬼怪根本就是意识形式啊，而所有的房子的建构不就是原子电子嘛？对鬼怪来讲的话，他根本不需要把房子挤到快要破掉了哈，已经膨胀到几乎快破的状况，那个只是我们内心的担心所创造出来的。各位，连我们有肉身的自己，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灵体出游，这个房间的任何固体结构有限制过我们吗？没有嘛，是吧？我们在投射的时候，我们根本不需要打开门，不需要打开窗啊，我们说出去就出去啊，我们说到就到啊。好，我们没有距离，我们没有时空，我们直接的就可以完全按照我们的心念去创造我们的实相。所以我们常常是透过医生，常常是透过对药物的信赖，或是常常透过对某个邪派邪理的信任，而以为那种方式我就可以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因而你会建构出那种环境吗？但是除了建构之外，我们是不是还有我们自己的本质呢？我们是不是有我们自己的所谓的频率状态，我们的感觉基调，我们的 psychic， 我们的能量状态？我们用外在感官只是在感觉外面的环境，你看到的金钱，你看到的美女，你看到的俊男，你看到自己年轻的身材，但事实上是我们的心念所建构的。 如果你真的可以相信你的身体永远都是青春永驻的话，那么你的身体就会青春永驻。我之前介绍那一本心理科学之桥，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家他们在研究原子电子之后，发现一件事情非常有疑问，如果我们的身体是原子电子所绕行的，好像赛斯说呢，你坐在椅子上你坐得到椅子吗？基本上如果以物理的结构，以原子电子的结构，你是不可能坐在椅子上的。好，不管它有多接近，不管你觉得已经碰到，你甚至感觉到了，可是原子电子它就是不会相碰啊，它会绕行，它怎么相碰呢？火车怎么能相碰后还能够走呢？飞机怎么能够在天上碰来碰去然后还是能够运行呢？我们的原子电子各自有各自绕的方向嘛。那因此当我们觉得我们是坐在椅子上的时候，其实是一种仍然是原子电子的绕行嘛。那么如果我们的身体是原子在绕的话，各位，原子怎么会老呢？原子电子根本不会老啊，只是原子电子绕成老的形式给你。那为什么它会绕成老的形式呢？是因为我们的信念吗？就是赛斯在未知实相所说的那句话，我们的身体是悬挂在可能性的电磁场里头，是悬挂在那边的一种状态，按照我们的信念，所以它呈现出某种状态给我们。你不需要插 SK2。 好，如果我们今天真的相信我们的身体会以最青春美丽的方式呈现的话，那么你就会用那种方式呈现吗？赛斯在个人实用本质里头他教我们真正的减肥是什么，是当你在你的身体当中已经没有那个你会肥胖的因素的时候，你的身体自然而然的话就会结构成你所相信的那种身体形式。对兰穆沙来讲的话，他已经相信他的身体像风一样没有任何固定的格式，就好像波形一样。那么如果是波形的话，他的生命永远都会存在，而他的身体永远都是处在一个自己所形式的形式，而不受时间跟空间的影响。那么不受时间空间的影响，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内在实相，用的是内在感官。所以当你能够完全运用你的内在感官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不会受到外在感官、外在实相的影响嘛。所以赛斯在这里提到，他说外在感官不涉及实相的直接感受。刚才是提到内在感官在处理的是内在实相的直接感受，直接对内在实相的感受，没有经过媒介，就直接感受，就好像你直接感受眼前的物理环境，你直接感受它嘛。那内在实相的话呢，内在实相是用内在感官就可以直接感受了。那外在感官是感受外在现象的直接感受，外在感官本身是伪装模式，是假的，是必要和基本的肉体躯体伪装的一部分。虽然是假的啦，虽然是投射的，可是它是必要的。那他们呢，外在感官呢，是伪装模式的一种感知器。对我们现代人来讲的话，我们是非常的容易知道外在感官是一种对外在世界的感知器，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很多年的每一年我参加过美国拉斯维加斯大概在元月份的 CES 展，消费电子展，常常在整个馆当中都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一种类似像戴一个眼镜，然后你能够处在一个360度的实境状态里面，他们叫做虚拟实境 Virtual Reality， 或者是简称 VR。 戴上了 VR 的眼镜的话呢，你所看到的实际状况不是真正你处在物质世界的状态， 它其实是一个人工的，是一个人工实境 artificial reality。 比方说有一次我带着 VR 然后进了一个展览馆的飞机直升机里头，然后呢这个飞机带我们起飞，经过很多很多很漂亮的地方，那甚至于会碰到一些紧急状况，然后最后停到大城市像纽约的某个大楼的上方之类的，这些事情呢你真的体验它栩栩如生了。其实这样的一个技术在迪士尼的游戏当中呢，在几十年，也许四五十年前，五六十年前，迪士尼就已经有那种星际旅行 Star Tour。 那后来呢当科学越进步的时候呢， Star Tour 在几年前就已经变化成每一次你做 Star Tour 的时候，你其实不一定每一次都一样，至少你有几十种的选择，而这些几十种呢可能到不同的星球，碰到不同的情境，你真的觉得你是坐在太空船上面，然后真的好像你经过了一场冒险。以前有一个老师他来我们这边上课，然后他喜欢去迪士尼乐园的 Star Tour， 他每次把所有的时间都集中在那里。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他想要知道到底有多少不同的状况，因为每一场每一种状况都非常的逼真啊，他想知道还有多少种状况。当我们坐在 Star Tour 或者是带上 AR 的这些装备以后呢，当带上这些装备，我们实际上体验的就是那个装备所提供给你的，就好像我们穿上了肉体的身体，我们体验到的实践，我们以为我们是在物质世界当中，但实际上呢，我们其实是一种虚拟的实践。对我们的内在来讲，我们的物质世界就好像我们带了一个 VR 的装备嘛，我们在体验的其实是像 Star Tour 那样的游戏。那像 VR 来讲的话，经过了几年的发展以后， VR 已经慢慢变成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状态。各位朋友一定听过 VR AR MR CR XR AV， 其实这个都是一种不同的一种伪装的感知方式。现在的科学已经进步到这种情况，比如说像刚提到的 AR， AR 是增强实境 Augmented Reality， MR 又什么呢？ MR 是 Mixed Reality。 那 CR 又是什么呢？ CR 是 Cinematic Reality。 那 XR 又是什么呢？ XR 是 VR 加 AR 加 MR， 也就是具有所有前面所提的那些功能扩展性更强，也会摆脱线控，用线在控制的这种情况。所以单单以一个人类的科学在发展那种 virtual reality 的状态， VR 的状态都可以发展到慢慢更加的精致。我们内在当它创造外在实相的过程当中，当然也会产生很多不同的层面、层次、方式。现在大部分的电脑的 game 都已经慢慢发展成具有那种VR 的效果了，所以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去戴一戴VR 的眼镜，然后去体验一下什么是外在感官，什么是内在感官。我们穿着外在的身体，用外在的感官，当然只能够体验到外在的实境嘛。可是真正的实境是什么？真正的实境是我们的内在实境，是我们的内在世界。所以赛斯说呢，你们的外在感官、外在的感知方式只适用于对应你们的世界，当它离开你们的世界，你们的外在感官就没有用武之地了。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离开了物质世界，我们到其他世界，我们那些肉体感官对我们来讲就完全没有用处了。 一个人一旦死亡的时候，他就不会用他的肉体去体验肉体的现象，他就用他的内在感官，因此他感知到的事情是不一样的。好，各位都很熟悉台大校长李士成所做的那些手指四字的例子嘛。好，这些小朋友们呢，他被教以后可以不用眼睛，但是可以观察到蜜蜂里面的用黑布包起来的蜜蜂的这个盒子里面的东西，甚至不是只有字而已，有很多的时候是包括这个小朋友一点都不认识的图形，或者是类似像西藏文之类的，没有人可以懂的，可是孩子会把它画出来说我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所以这个孩子呢，他只是经过一个简单的指引，简单的教导，他就可以用他的内在感官去感知物体的状态。这就是我一再强调的，赛斯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在训练罗根针信封测试。为什么需要信封测试？是不是有一点像李士成校长用小朋友来做信封测试是一样的吗？那种用手指四字，当然讲是用手指四字，其实他用的是内在感官。那么我们如果要了解内在实相，你就必须要用内在感官。就好像如果你要了解电脑游戏中的情节，你必须要戴着那个 VR 的眼镜，可是如果你要真的回到真实的生活，你就必须要把那个眼镜拿掉，不然的话你听到的声音所看到的影像全部都是电脑里面设计好的东西。好，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要了解投射我们的，或者是我们所体验的人生的背后那个源头，那个投射的源头，那个自发性的源头，那只有你用你的内在感官才能够了解内在实相。赛斯在这里说，内在感官作为自发的内在实相宇宙的抑制剂而属于你。这个抑制剂呢，它用的英文的意思是 inhabit。这个意思是说呢，我们用内在感官，所以我们才能够去调和，能够去疏解，就好像我们生病的有一个药剂可以让我们调和，能够疏解，能够 inhabit， 也就是说用了内在感官我们才能够了解内在实相是什么，而这个内在感官呢是属于我们的。内在感官呢，以我们现在所指定的时间，也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时空当中，我们的存在跟我们特定的伪装层面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使用内在感官的话，根本就不受时间跟空间的限制了，所以它不会跟特定的伪装层面有关。只有通过内在感官的使用，才能够感受你们层面期间内部的这个内在实相是什么。我们所活的这段期间，你如果要真的了解我们的内在实相是什么的话，你只有用内在感官，而内在感官每个人都有的。甚至说我以前说过，你们的科学家的特殊问题，他们就好像拿着工具跟仪器试图把实相分解成他们自己的术语，在你们的层面制作很多的仪器，就像你们的外在感官一样，被建造以感受的伪装模式。所以科学家的仪器以及外在感官本身就好像是那个伪装的模式，并且不能也绝不会去解剖到自己。以前我的小孙女很小的时候，大概在一岁左右吧，他拿我的手写笔，那因为手写笔的样子很像手机嘛，然后他把手写笔贴在自己的耳朵，然后拼命在喊 hello hello hello， 他想模仿大人，拿着一个片子放在耳朵，以为这样就可以讲话，那他学着大人的样子。那假如他不是真的手机的话，你就永远也听不到声音嘛。一样的情况嘛，我们在外在世界，那外在世界的所有的东西不就是外在伪装吗？就好像你在电影当中，你看到荧幕上的任何 人啊，比如说他拿一个工具想要去检查荧幕当中是从哪里投射过来的，他怎么检查都检查不到。为什么？因为他在荧幕里面呢。好，我们如果画了一幅画，在画画里面的人物呢，他怎么用他的任何工具能够检查到谁在画这一幅画呢？好，所以他这里提到哈，如果我们的科学家想要用他们所设计的工具或仪器，然后想要用他们的方式来检验物质的世界是什么的话，怎么检查也没有用嘛，因为他所拿的，比如说小朋友拿了一支木头做的枪，拿了一个塑胶做的刀，然后就挥舞了那个木造的枪，拼命按着扳机，嘴巴喊着 b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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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ang， 可是问题是你那个 b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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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打不死老虎的，因为那个是假枪。怎么样用假枪，怎么去分析假枪，它就不会变成一个工具，它只是木头做的而已。我们在物质实相当中，你怎么样用你的科学仪器，怎么样用理性才去检查我们的物质现象，你就永远检查不出来，因为那是从内在过来的。这也就是道瑞资料所说的，或者是赛斯所说的，我们在物质界的人所发现出来的真理一定是以物质的角度为基础的。我们在物质世界的科学家所测量出来的任何东西，它仍然是物质现象的一部分嘛。所以零极限如果它是有一个医生所研究出来的，一定有它在物质界的相对效果，但是它没有办法涉及到内在的实相，就是我刚才在提的那个观念。如果以物质界的人你发展出来的任何理论，它就没有以多次元的角度，以内在投射的这个角度在看物质的现象。那么死亡地带的人怎样了？很多的通灵啊，很多的信息的来源，它是来自于死亡地带。所谓的死亡地带就是，那些精灵们啊，那些已经死亡的人，那他当然具有比物质世界的人有更多的知识跟他的视野嘛。可是这些资讯仍然限于物质的层面，为什么呢？因为死亡跟物质它是一体的两面，死亡地带是比较接近物质世界的，所提的问题呢，也都会以物质的好坏、善恶、因果这样的角度在思考物质世界的事情。只有你能够用多次元的宇宙的观点来看内在的实相，才能够真正的就近解脱，就近解决所有的问题。各位，如果你想把赛斯资料拿到课堂上、殿堂上、科学上去分析、去研究的话，恐怕你也很难解剖出什么样的问题啦。不过赛斯是说，如果是物理学家的话，他们在研究物理的现象的时候，他们会发现会有很多的疑点，会发现呢，其实世界是多层次的。那内在感官的概念和使用，可形成通往理解伪装实相的灼心，你可以在其中收到并发出来的一些蛛丝马迹、阴暗的碎光。即便如此，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如果我们用内在感官，我们使用内在感官的概念的话，我们可以理解我们的伪装世界的灼心。所以使用内在感官真的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可以了解伪装模式的一个灼心。这个时候呢，真的声音就变得大了一点。赛斯说，恐怕所有这些初步的闲聊都是非常必要的。讲了这么多只是在谈一些概论，不过这些闲聊赛斯说是非常的必要的。这里是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用线性的思考方式，而且我们在传递概念，我们是把文字一个接一个串成一串， 对赛事来讲，他说这是多么的困难，多么的不幸啊！哈，赛事说呢，事实上内在感官有能力让你感受内在的实相，你可以使用它们。哈，不过他对菲利普讲，哈，他说几个例子啦，哈，比方说你的红色的伪装体验，哈，体验成红色的那个红色，哈，其实每个人看到的红色都不同的。没有绝对客观的红色，只有接近红色的概念。各位，我们既然知道外面的实相是我们的意念建构的，所以你今天所看到的红色只是近似值而已，而且每个人的红色都不一样。我们的红色是我们体验它为红色，而这个红色是我们的伪装体验。每个人看到的那个红色没有绝对一样的，不要以为我的想法讲出来你会懂，你的想法讲出来我会懂。即便一个色彩好了，就单单一个色彩好，他说菲利普，你认为的红色只是你建构的红色，好，不是真正的红色。好，那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些时候呢，你在那些专业店里头，常常比方说呢，买个油漆，他会拿一个色调，好，来让你选你要什么样的色调。可是问题是，我们所选的色调，也是我们的眼睛认为的色调，好，我们见过那个色调，可是真正涂下来的话，好，对我们来讲，我们以为是那个色调，但事实上，每个人看到那个色调的颜色是不是很一样的？所以赛斯说呢，我再复习一下桌子，哈，这恐怕是以前讲过的，约瑟，你知道桌子不是固体，你们的科学家都知道这一点。当你的外在感官把它体验成固体的时候，是在撒谎。你知道这一点，内在感官是不容易被骗的，它永远都不会被骗。你的内在感官会直接体验那些桌子是流动体，是原子电子。这在68节69节谈建构的这个部分呢，会有更详细的描述，不过这个地方只是37节，所以呢，在37节的时候，赛斯说呢，这些观念已经算是复习了，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桌子不是固体，好像我刚提到的小朋友蒙住他的棉被，那个棉被对小朋友来讲，就好像大人的铜墙铁壁一样嘛，我们关在铜墙铁壁里面，我们以为不会受到精灵鬼怪的伤害，但是我们不了解，这个只是我们的意念建构，是我们建构我们是安全的。只要你的内心觉得自己是安全，恐怕别人就没有办法伤害到你了。罗柱杰哈，真这个时候非常坚定的强调这个资料哈，所以这个资料对赛斯来讲是千真万确的，对我们来讲，我们可能不是那么确定。好，你怎么样能确定你现在的房子啦，你现在的路啊，好，全部都是原子电子的，好，全部都是伪装的。好，赛斯说呢，我探讨第三内在感官和概念之间的连接呢，只有一个理由，好，这将引导到第四内在感官。赛斯只是希望透过了解第三内在感官心理时间的感官，好，来跳开时间跟空间，然后进入观念，好，进入观念的感官。可是现在赛斯说呢，令我非常震惊的是，好，觉得让他非常惊讶的，好，是这一点透过鲁伯的潜意识，好，是需要相当相当绝妙的技巧，没有相当绝妙的技巧的话，好，根本没有办法让鲁伯接受这个第四内在感官的概念。所以连真都那么难去接受第四内在感官，我们在念这个第四内在感官，我们的确是有一点点困难了。不过去看看他怎么描述，好，赛斯说第四内在感官是一个观念的感官， concept sense 是一个概念的观念的感官。好，那么现在呢，你按照一个想法去想象一个概念，好， 我们从一个想法，比如说我有个想法，这个想法只是单一的想法嘛，比如说我想要把这件事情改成这种方式来操作，这是个 idea， 我们是可以从一个想法开始的，不然我们怎么知道什么是 concept， 什么是观念呢？我们只有用 idea 当一个起点，如果有一个 idea， 那对我们来讲是蛮逻辑能够理解的。他说呢，第四内在感官完全是直接认知的能力，也就是这个观念我知道它了，而且是直接灌进来的。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好理解的是一种方式啦，比方说用 DNA 去想，或者是用植物的种子。那植物呢，不管这个种子有多小，不管这个新冠病毒的病毒有多小，但是在他们身上，他们既有一种概念，一种观念，他们用这种概念可以长成，像树来讲的话，一个最小的种子，可能比米粒小的种子可以长成几百英尺高的神木。我们的 DNA， 你没有办法去理解他们到底是什么，也没有真正能够分析出来什么。有人在讲说人类的 DNA 呢，如果你分析出来的话，是可以从地球一直写到月球那么长，但是即便你从地球写到月球，我也不觉得你真的可以理解，因为呢，这就是所谓的观念的感官嘛，看不见的，可是它是一组观念，一个 package， 直接就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用这种特质，不管用什么角度去进行我们的人生经验，怎么去回应我们的人生，它都会在我们的同样一个概念里面，同样一个观念里面，就是这样的概念，来代表一个人，不管你怎么生活，它就是这个特质的一种概念。如果我们真的不了解什么是观念的感官的话，赛斯的建议是说，你去想一个想法，想一个 idea， 这个 idea 的话呢，只要你知道什么是 idea 的话，你比较容易去抓到，用逻辑领悟去了解 idea 的不断的扩大，不断的完整化，它就是一个观念的感官。一个人的特质，他可能拥有生生世世的各种不同的人格，可是这种各种不同的人格，他仍然在同一个观念当中去发展。所以第四内在感官包括了直接认知的能力，只是现在的这个概念远远超过了我们逻辑领悟的说法，它包括了整体去体验一个观念，直到彻底成为一个观念的程度为止。所以呢，我们的 idea 只不过是个雏形，我们不断的完整的无限的去体验这个 idea 的时候呢，它会彻底变成一个观念，那这个就是观念的感官的由来。甚至说我已经听到很多不同意的喊叫声的，可能是真的。甚至说你并没有丢下你乐意称为你自己的东西，你改变的只是你进入不同的模式。所以我们的不同模式是不同的概念嘛，我们用不同的概念，所以才会体验不同的人生呢。所以概念或观念，既有我们现在要称之为电性或化学成分的东西，所以它是一个电性的，它是一个化学的，而且它不存在任何一个宇宙里面，不管是物质宇宙啦，电性宇宙，不管在哪里，观念就是观念，观念本身既有电性，既有化学成分。简单的讲，观念这个东西是不存在任何宇宙当中，不存在任何不具有一种或另外一种形式的层面上，你可能无法感受它的形式，但它始终都在。因此观念的直接经验涉及从一个到另外一个模式的转变，所以观念不具有任何形式，不存在任何层面，而且观念是从一种到另外一种模式的转变，所以观念的感官涉及到改变，涉及到转变。我们从我们 现在的观念，然后涉及去感知另外一种跟我们不同的观念，这个叫做观念的感官。既然有感知，就必然有不同，你感觉到不同，所以你知道它不同。观念的感官涉及从一种到另外一种模式的转变，而指导这样的转变的意识是非常的了解它在做什么。因为我们的意识知道它在做什么，所以混子以及离子变成了被直接体验的观念。赛斯在这里说，我会在你短暂休息之后继续这个问题，我会再说一遍，这还没有说完，我们以后可能还会需要他们。所以在十点整休息，那真一样解离如常。休息期间，我试图给约翰解释一些树刚刚掉下来的时候的感觉，因为那个是内在感官的一部分。赛斯对我称为声音的感觉是什么等等，我让约翰阅读笔记的这一个部分，但是他说他没有更多的知识背景，只会造成更大的混乱。所以你看，就算他拿一个实际的例子要约翰去看，想要去了解什么是内在感官都蛮有困难的。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停在这里。我们下个星期会从37节的十点休息这个地方再开始。今天非常抱歉，我们的进度又非常的缓慢。不过呢，解释内在感官本来就是相当的困难。我也希望能够有多一点的时间，大家能够稍微再浸润一下，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走。那今天是我们的第99次录音，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今天的天方夜谭就先谈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的支持，最衷心诚挚的奉上我的感谢跟祝福，谢谢大家。